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射在每一滴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吴爽为你讲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的节目里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蜜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回加拿大的轮船上条件恶劣，再加上小蛋伊里正是学走路的时候，于是有一天桂玲累得就要晕倒了。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蜜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回国的轮船上条件十分有限，每天打饭要带着调皮的小蛋伊里，这让我渐渐的有一些支不住了，终于有一天差点晕倒在那里。而这时有一双姊妹的手伸了过来，而她正是住在我们舱室中的一位宣教士，愿主祝福她。我为什么没早点想到这事儿呢？她责怪着自己。这位妈妈，从今以后我就是蛋伊里的保姆，每逢吃饭的时候我就来把她带过去洗洗，再带到饭厅去，吃过饭以后再把她带出去，你觉得这样好吗？对我来说，她简直就是一位从天上拆下来的天使，她真的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我看来，这就是基督大能的彰显，和我从前所经历的一模一样。她是为我开的一条出路。神用一个自然的凭据，在那艘充满艰难的轮船上拯救了我。是的，就是这样。海上航行的第36天终于到了，我们这艘大船在美国海岸航行，我仍然不知道到底是在大西洋海岸还是在太平洋海岸，只是猜测而已。而那个时候谣言已经开始满天飞，说我们马上要上岸了，你一嘴他一嘴的，因为当时战争已经改变了美国的交通。谣言中各种说法都有，一个人说他们说再也叫不到计程车了，另一个人又说任何一个朋友据说一概不准前来迎接。他的这句话使我惊慌，因为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到达之后需要立刻同自己的差会取得联络。我们该怎么办呢？我问当时的魏沙德牧师。放心吧，主一定有什么安排在等着我们，主绝不会把我们带到这儿再把我们丢弃的。确实不错，虽然花了好几个钟头才办完移民局的检查和验关，可是红十字会却已经来迎接我们了，还预备了一位保姆把蛋伊里抱过去照顾，喂他，把他放在床上，喜爱地看着他。他们送来了热咖啡和油煎圆饼给我们吃。我们是上午10点上岸的，但还没有办完手续开始各自回家，天就黑了。一位商人，也是红十字会的助手，用自己的车 把我们从圣佩德罗一直开到洛杉矶的内地会门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魏沙德教师那句解忧的话，在后来的许多人生的艰难中，时常地在我心中发出回响。放心吧，神一定会有什么安排在等着我们。他这句话正合乎圣经，诗篇59:10那里说，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另一个版本则翻译成，上帝的爱在路上迎接我。一来到我们自己的家人中间，立刻就给我们的女儿洪恩打了长途电话，告诉她我们已经到了。电话里她居然听不出我的声音来，这使我黯然泪下。可是至少她已经兴奋地知道我们在同一个大陆上，并且很快就要赶往费城去见她了。我们在洛杉矶没有多耽误，只花了一点时间买了一点东西。下船时仍然穿着那件本来已经要扔的上衣，戴着一顶破旧不堪的扁圆帽，十分的狼狈难堪，所以在天黑时到达我们倒觉得欢喜。在这里，亲爱的朋友，我想讲一个小细节给你听。魏沙德教师在我们买过东西后的一个礼拜天，在一个礼拜堂里居然意外地与我们相遇。他介绍我和他的一位朋友认识，介绍的时候他才注意到了我穿着新买的上衣和帽子，就开始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杨师母变了，不是船上的那个杨师母了，笑嘻嘻的样子弄得他朋友莫名其妙，一点儿也摸不着头脑。于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想象，在我这个杨师母没有变之前是多么的狼狈。我们坐着横跨美国的火车向东行驶时，但伊里每天晚上都会哭闹，弄得整车的人个个都睡不着觉，我们怎么哄都不行。这是我平生感觉最惭愧的经历之一，而且那时我不能抑制住自己的紧张的神经。施德仁牧师考虑的真是周到，他特地的安排我们单独和女儿洪恩在一个小房间里见面。我们和女�儿上一次见面时，她才7岁半，还是个小孩子，而现在已经13岁了，身量几乎也已经长成了。在那些年里，我们有一次曾经想去看她，只是因为日本飞机已经把必经之路的一座桥梁炸毁了，所以只得中途而返。可是这一次团聚，主却把我们完全的融在一起，毫无生疏的感觉。那一刻，我在心里感谢赞美我的主。随后的大概半年时间里，我们都忙着访问和代表内地会出席会议，再不然就出差，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亲戚李德富牧师家里，他们一向是慷慨好客。荣瑞大姐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所以她家里的布置都是大人式的，装饰优美，窗台上摆放着各样的花草。因为窗台很低，所以初学走路的孩子总想伸手去抓那美丽蔓延的枝条，去拉扯它们，所以我必须得时时刻刻地看着调皮的丹伊里。大家待我都非常好，并尽量地帮助我休息，但到了这半年结束的时候，我紧张的居然如同像刚到达一样，这感觉一点都没有消解，这多少使大家感到失望。人们可怎么帮助这样一个宣教师呢？当没有人能了解我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向主求救。主啊，我回国已经半年了，可是仍然觉着自己有病，像刚回国时一样，就是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经。只要我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自己有座房子，但伊里万一弄坏了什么东西，没有旁人难过。哦，只要我能独自的安静一下，有几天能一觉睡上12个钟头，我需要这样想睡多少天就能睡多少天的时光。我觉得我所求的是多么难以做到啊！然而神却不声不响，温和慈祥的把我所求的都给了我。智英要在达拉斯神学院选读一门复习课程，而我们都没有去过那儿。如果要去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得在纳瑞安家， 那时正在战争中，什么房子都难找，神学院里又没有房子可住。就在犯愁之时，我发现我们已经有了一点钱。十年前，知英的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一间公司的部分股份。上次回家休假时，那家公司信主的经理曾经要求把我们的股份留在那里一段较长的时间。而最近他则告诉我们说，公司现在不付股息了，不过我倒是相信几年内会付的。持有你们的股份，把你们的代理投票权给我，就会使我获得多数选票。我喜欢按照基督徒的路线来打理这项生意，我更愿意获得多数选票。所以如果你们将股份照旧留在我这儿，对我将是一个莫大的帮助。我们很乐意这样做，其实我们也几乎忘记了还有什么股份，现在才问起这事。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原来股份的价值已经增加了3倍。原来那位信主的经理现在已经退休了，对于我们的股份或买或留毫不介意了。如果在1936年就卖掉的话，只能得到2000块美金。可是因为帮了那位信主的经理一个忙，现在竟然可以卖到美金6000块了。这使我们吃了一惊，主竟然给了这么高的利息。于是我们有希望在达拉斯买一套房子了。
人生啊人生，虚空的人生，人生啊人生，无风的人生，如朝露如浮云如流星如飞影，老骨愁翻转眼成空，声叹息如飞而去。你看那忙碌的人群，南来北往各奔前程，不也就是一辈子，不也就是一辈子。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人总像一场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年未回家，回家后桂林和丈夫孩子寄居在别人家里，这使得半年过去后的桂林仍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桂林心想，主啊，可以让我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吗？这祷告还没发出多久，6000美元来到了桂林的手上。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我成就曙光，竹马草宿旷野，被人起早戏弄，流出宝血在世家，拯救普世的罪人。只要你诚心的信靠他，他就会住在你心中，救你出死得永生，救你脱离人生虚空。